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《耶稣的坟墓》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，我们播出了第一方面，一同来看主安放的地方，第二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还有最后的一小点的内容。今天我们会接着这一些内容呢，来继续的分享司布真在1855年4月8号安息日早晨在斯特兰德的艾克塞特大厅的讲道《耶稣的坟墓》。欢迎收听。还有啊，再请注意，这个裹头巾是单独放的。坟墓里的衣服呢，是留给每个离世的基督徒穿的。死亡之床上铺着耶稣的衣物，但裹头巾是单独放的，因为当基督徒去世的时候呢，就不需要它了。这个呀，是给哀悼者用的。我们都将穿着坟墓里的衣物，但我们不需要裹头巾。当我们的朋友离世的时候呢，裹头巾是留给我们用的。但是啊，我们升天的弟兄姐妹还用它吗？不用了。耶和华已经擦干了他们所有的眼泪。我们站着看离世亲人的尸骨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啊会流泪，甚至用眼泪湿润了他们的面容，把我们的悲伤洒落在他们的头上。但他们还哭泣吗？不会的。如果他们能从天上跟我们对话，他们会说，不要为我哭泣，因为我是荣耀的。不要为我悲伤，我离开了一个不好的世界，进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。他们没有裹头巾，因为他们不再哭泣。奇怪的是啊，忍受死亡的人不哭泣，但看见他们的人呢，确实是哭泣了。阿拉伯人说呀，当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别人微笑，他哭泣。而当他死了，却是别人哭泣，他微笑。基督徒也是这样，这是多么的蒙福啊。裹头巾是单独放的，因为基督徒死的时候用不着它了。那第三方面，不同的情绪。我们既然如此全神贯注地调查了坟墓，我希望啊，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益处，但这些啊，也并不是全部。我喜欢说啊，我们的信仰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感情。现在呢，如果我有主的能力，我愿意啊触碰你们的心弦，弹奏出圣乐的辉煌曲调。因为我带你们去的这个地方是极其神圣的。首先，我邀请你们站起来，带着沉重的悲哀的情绪来看主所安放的位置。来吧，各位，我们的耶稣曾躺在这儿，他是被杀害的，而我们就是杀害他的人。我的罪行折磨着他，我的每一个罪行都成为了一颗钉子。我们的不信也是矛。我们的主流血了吗？我们的主死了吗？我们杀了他，用右手将匕首刺入他的心脏。我们的行为杀了基督，我们杀了我们最爱的人，我们杀了那用永不止息的爱爱我们的人。我们的眼睛看见耶稣的身体被撕裂，为什么不哭泣呢？各位啊，释放你们的悲伤吧，因为你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。 我相信哈特所说的，在他的经历中有一段时间，他非常的与基督共情，对基督的死他感到的是悲伤而不是喜乐。基督必须死看起来是件悲伤的事儿。对我来说，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赎买了如同虫子一样的我们，这个代价太大了，所以我们要爱他。如果我们亲眼看见他受苦，我想我会像彼得那样糟糕，说主啊，这必不临到你啊。然后他会对我说，退我后边去吧撒旦，因为他不认同阻止他死亡的爱。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但我想如果我看见他上十字架，我会拦住他说，耶稣啊，你不应该死，我接受不了，你要用这么昂贵的代价来赎买我的生命吗？生命与荣耀之君美丽的身体在痛苦受折磨，这代价太大了。那双慈爱的双手被可憎的钉子刺透，总是披戴着爱的两鬓被荆棘刺穿，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啊。各位基督徒啊，哭出来吧，要悲伤，你的爱人为你舍己，这代价难道不大吗？我想如果一个人被另一个人从死亡中救出来，如果救他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生命，他一定会常常的感到深深的悲痛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呢，在结冰的水边看到一个年轻人呢，他就跳进去救他。他用手抓住这个男孩之后呢，就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我救了他。但就在人们抓住这个男孩的瞬间呢，他沉了下去。过了一段时间呢，才找到他的身体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早就已经走了。耶稣就是这样啊，我们的灵魂快要淹死了，他从天上的大门看见我们要沉入地狱了，他就跳进来，他被淹没在沉重的痛苦中，为要使我得冠冕。他手所赐下的礼物从未让他的心发出呻吟。我们也许确实后悔自己所犯的罪，因为他杀了耶稣。现在呢，各位，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情绪的调子，我们也要带着喜乐和高兴的情绪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他现在没有在那里了。当看见基督的坟墓啊，你要哭泣，但也要喜乐，因为他是空的。你的罪虽然杀了他，但他的神性使他复活了。你的罪杀了他，但他的义使他恢复了。他打破了死亡的束缚，脱下了坟墓里穿的衣服，以征服者的身份出来，他将死亡踩在脚下。所以各位啊，喜乐吧，因为他不在那里了，他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会讲从这个坟墓里学习到的一些教义，我们需要带着严肃敬畏的心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因为你我也会躺在那儿。听，从坟墓里传来凄惨的声音，我们的耳朵啊，要听这声音。你们活着的人呢，要来看看你们必将短暂躺卧的地方。各位王子啊，尽管你有能力，这泥土将会是你的床。高大、智慧、可敬的人要和我们一样的卑微。我们不经常想的一个事实啊，就是在不久我们都要死。我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尘土所造，不是铁造的，我们的骨头也不是铜，我们的筋也不是钢。不久之后啊，我们的身体都要腐坏，回到它本来的样子。但你们可曾想过自己消亡时的样子呢？各位朋友，你们有些人呢，很少意识到自己多大年纪了，距离死亡是有多么的接近。记住我们年纪的一种方法呢，就是看我们还剩多少年日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可以想想80岁有多老，然后呢再看看你到80岁还有多少年。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的软弱。有时啊，我甚至试着想自己离开的时间。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会怎么样，不知道是否会死得很惨，但我希望神能够让我突然离世，因为突然死亡是意外的荣耀。我希望我会像伯蒙特医生那样蒙福，死在讲台上，身体与责任同时放下，立即停止工作与生活。但这呢，也不是我可以选择的。假如我在疼痛、难过和痛苦中流连数周，当那一刻来临，这一刻太严肃了，让我的嘴唇都说不出来。当灵魂离开瓦器，医生把这个过程往后推迟了几年或几周，就像我们说的那样，尽管他并没有。当那一刻来临，嘴唇啊，要沉默，不要亵渎他的庄重。当死亡来临，强壮的人是怎么低头的呢？有的人是怎么灭亡的呢？他们也许会说，他们不会死，但是啊，没有盼望为他们存留，他们必须屈服。剑已经回家了。我曾经认识一个恶人，我记得啊，他在卧室里走来走去说，神啊，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的。但是呢，他就快要死了。我求他躺在床上，他说只要他还能走，他就不会死，他要走到死为止。但结果呢，他在极度的折磨中死去，一直在叫喊着，神哪，我不会死的，直到最后一刻。你想想，他流了多少的汗，他额头上的汗非常的粘黏，他的舌头非常的干，嘴唇也非常的渴。最后呢，这个人闭上眼睛睡了。如果他是基督徒，我想他会说，听，他们在低语，天使对姐妹的灵说，快走吧。在这个时候，是什么吸引了我们呢？偷走了我们的感官，遮住了我们的视线，淹没了我们的灵魂，拿走了我们的呼吸。灵魂啊，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吧，这就是死亡吗？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。一声温柔的叹息，灵魂就离开了身体。在蒙救赎的灵魂到宝座旁找到自己的住所之前，我们不能说他走了，所以要来到基督的坟墓，因为安静的坟墓很快也就是你的住所。各位啊，到基督的坟墓来吧，因为你一定会睡在那儿的，甚至是罪人，我也请你们来，因为你们一定会死，像我们一样，你们的罪不能使你们脱离死亡的辖制啊。各位罪人啊，我想也让你们看看基督的坟墓，因为当你们死的时候，想到他可能对你们有极大的好处。你们听说过伊丽莎白女王喊着说她愿意用一个帝国来换一个小时吗？或者你们读过在北极号将要沉没的时候，船上的绅士绝望地呼喊说，回来，如果你回来带上我，我就给你3万英镑。你看看，可怜的人啊，如果他能因此延长他的寿命，就是3万个世界也算不得什么呀。人以皮换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来保全性命。所以今天早上，你们有些人大笑，你们在这个大厅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，你们将死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会祷告渴求生命，为下一个礼拜天来呼求神。但是你们浪费了多少个礼拜天呢？让他像灵魂一样从你们的面前溜走，你们又是怎么样的在你们的眼前摇动自己的头发呢？因为浪费了宝贵的时光啊。你们会怎么悲伤，怎么哭泣呢？因为他们离开了你们呢，一去不复返。但是盼望神把你们从悔恨中拯救出来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第四个方面，透露的指示。各位啊，经文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我们继续的来学一两个教义。当你来看主安放的地方的时候呢，你看到了什么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这是站在他坟墓旁的天使说的。 第一件事呢，就是你学习到了他的神性。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先复活，但首先复活的领袖呢，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复活的。我们是靠着传授给我们的能力而复活，但基督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复活。基督不能睡在坟墓里，因为他是神，死亡在他身上啊，没有权势。他是靠着天父的荣耀从坟墓里复活了。基督是神，这最好的证据呢，也莫过于此。各位基督徒啊，你们的耶稣是神，他那支撑你的宽阔的膀臂确实是神圣的。你们在此呢，有了美好的证据，因为他从坟墓里复活了。如果圣灵用能力来使用他，这里教导的第二个教义呢，也许也会吸引你。看这个空坟墓啊，真信徒，这是你无罪释放并完全自由的标记。如果耶稣没有偿清罪债，他不会从坟墓里复活。如果他没有清除所有的债务，满足永远的报应，他会一直躺在那儿，直到如今。但是各位蒙爱的人啊，这难道不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想法吗？成了，成了，听复活主的声音吧。天国的钥匙来了，光明的天使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。但如果基督没有全部完成，他们不会这么做。他们会让他继续的待在那儿。他们会说啊，你现在是罪人，你选民所有的罪啊，都在你的身上。我们不会让你自由的出来，直到你付清了最后的一分钱。基督获得自由的过程呢，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解脱。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完全自由。作为一个称义的人，在神的手册上，我们没有一项的罪。如果我们打开神的永恒之书，我们会看到啊，每一笔罪债都已经被注销了。这是赦免了过去的罪，不在乎他们有多黑。我们的灵魂呢，也会惊奇地看到未来的罪也被赦免了。借着主的宝血，我得赦免，免于罪的咒诅和责备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学一个教义，就是复活的教义。耶稣复活了，因为他是主，我们的救主复活了。所有跟随他的人也一定会复活。我们的确一定会死，这具身体呢，一定会成为虫子们的狂欢，被这些小小的肉食动物吃掉，会散落到地球的别的地方去。我们这具身体的组成呢，也会进入到植物，又从植物呢再进入到动物，然后被带去遥远的地方。但是当天使长吹响号角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每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都要找到它的同伴，就像异乡谷底的骸骨一样。虽然彼此分离，但是神说话的那一刻，骨头与骨头要相连在一起，然后肉要覆盖它，天上的风要从四处吹来，气息也回来。所以尽管就让我死吧，让野兽吞噬我，让火把我的身体烧成蒸汽，所有的颗粒啊，都要再次被恢复，而且是这个完全相同真实的身体将从坟墓开始，像基督的身体一样荣耀，但仍然是同一个身体。因为神是这么说的，基督的身体复活了，所以我的也要复活。各位啊，你们的灵魂现在还怕死亡吗？你会暂时的失去你的身体，但是你会在天上再次的联合，灵与肉会在神的宝座前再次的结合起来。坟墓是什么呢？是基督徒置放衣物的盆子，将他们洗净。死亡又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穿着长袍等候永生不朽的地方，是身体安放的地方，像以斯帖那样用香料洗漱，使之合适被主拥抱。死亡是生命的大门，我们不害怕死亡。但会说，不要畏惧趟过河流， 将你所有的关心全都放在他身上，他的爱和力量止住了奔腾，平息了怒吼，扩张的波浪是安全的，温柔如夏夜。他所关怀的没有一个地方在那里遭遇船难，所以来吧，来看这个地方，然后默想主安放的地方。弟兄姐妹啊，让我们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来默想并常去基督的坟墓，哭泣喜乐。胆小的人呢，也不要害怕走近他，记住是胆怯的人埋葬了基督，这并非是徒劳的事儿。毕竟啊，信心没有为他举行葬礼，信心会让他离开地面，因为他会说，如果基督要复活，埋葬基督啊是没有用处的。恐惧埋葬了他，夜间的门徒尼哥底姆、亚利马太的约瑟，他们因为害怕犹太人，偷偷的埋葬了他。因此胆小的人啊，你们也可以去的，预备好了。可怜的恐惧、消沉和非常惧怕都经常要去那里啊，这应该是你最喜欢去的地方，在那里建造会幕，住在那里。当你处在恐惧、沮丧和悲伤中，要经常对你的心说，你们来看主安放的地方。
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耶稣的坟墓全部的内容。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会继续分享司布真的讲到大卫的临终诗。希望您按时收听。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